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唯有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承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管世人如何努力抹去过去的足迹，历史总是有办法向人类讨回真相与公道。尽管时光匆匆，尽管中国经济如火如荼往前奔跃，尽管人们为生计为生存空总忙碌，积存在中国人心中的悲痛与落寞以及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始终没有改变。六四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这个谎言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不断提醒世人看清楚中国共产党陈科的内部体制。
我先向观众朋友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我叫王晶，来自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我从小呢是喝着松花江水长大的，所以说呢，按中国大陆的一句话讲，我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所以说受中国多年的这种教育，可以说大半生都是在中国成长的。嗯，
那你现在已经移民到了日本啊，也七年的时间了嘛。这个七年的时间你在日本，再回头看看中国大陆，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啊，我经常呢好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嗯，所以有些事情呢，我经常是就是说比较着去看。可以这样讲，就说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受中国的一种教育嘛，因为我们课本当中啊都是在讲中国怎么样，国际上怎么样。因为按照中国的当时这个课本上来讲呢，因为我们在中学和小学时候都这样讲，就说全世界的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全世界的人民啊，有这样子的夸张的形容词。
是，但是呢他讲的全世界人民呢，是指着除去刨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人民。他讲呢受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啊，他们讲了这些人呢就受着剥削和压迫。所以我当时也在想啊，全世界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有权利有义务去解放他们。当时中国的教育也是这样教育，哎，也抱着一个很有抱负的一种心啊，将来自己长大了要去解放他们。哎，
那结果您到了这个自由的日本，再回过头一看看，这些话是对的吗？
但是呢，我来到了这个国外以后啊，有些情况呢，因为可以这样说，我在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呢，中国在十几年前开放，中国大陆话讲叫什么开放搞活啊，以后呢，确实是听到了很多，有些朋友或者身边的一些人、同事，他们到国外去，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回来之后呢，他们很有体会，也讲了一些，就是说，不是那样，资本主义国家不是那样啊，不像我们
需要你们解救的，
不是像我们说的那样。但是后来呢，自己到了国外以后， 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嗯嗯。
通过比较以后，看到了。我经常有的时候想，那个时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人民在受剥削和受压迫，他们没有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相比之下，可能是我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我也问了一些来到国外的一些大概在同龄的朋友吧，当地的人，我就说在那个年代，六几年七几年，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而且所有通过我了解到的，他们很多人都受到高等教育。
嗯，
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普遍受到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特别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大革命以后那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当中没有考试嘛。后来呢，像我这个年龄的能考上大学的几乎就是寥寥无几，哎，很多人都去工作了。
您现在40几岁嘛，是不是？
我已经48岁了。
嗯，你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你怎么样从你的观察，然后还有甚至你看到一些什么证据，你才发觉说这个共产主义所宣传的是假的？
啊，这个我深有体会。在我的一生中，我感觉到自己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情，就是一个呢是89年的六四学潮，另一个呢是99年的，相差正好是相隔10年的法轮功的事情。因为这两个事情呢，我先可以说，先说89年这个六四学潮。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从电视看到的，也是说都是每天电视的宣传看到。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家乡也在发生着，当时都是在反腐败，而且可以说很多的民众都认为，就说啊，当时呢学生做的是对的，就说反贪官反腐败，这是一个很正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89年六四却突然间出现了那种情况。但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就知道第二天早晨新闻播说早晨4点钟这个事情全部学生离去天安门广场，就是洗刷得干干净净。因为当时从那个电视里画面呢，中国的电视画面里头看很清楚，就是天安门都是用水洗刷的，我记得还非常清楚呢。我还想，我说离去了用水刷，用水什么洗刷的这么干净啊。但是也不可思议，昨天晚上还是聚那么多的人，而且当时在每天电视都在报嘛，都是高潮，第二天突然间几个小时变化这么大，自己始终是不可思议，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但中国政府就说当时是什么学生暴乱嘛，就是这个情况，
那就说学生撤退了这样子。
对，但是后来呢，我到了国外以后，我听到了这个情况，我当时确实感到很震惊。
您看到了一些资料是不是？
有一些资料，还有呢就是说真人真事。我这个真人真事呢，就说我的旁边的一些当地的日本人，他跟我有兴趣问到我一些中国的事情，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给他们讲中国的大好形势。他们讲，他说你不要讲大好形势，我要跟你讲，就说要说一些实际的。他就说你当时你们就说中国天安门事件，他就跟我说这个，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说哎呀，你们都搁哪儿听说来的，是不是你们听别人讲瞎说呀？我说我在中国都没有听说，你们怎么能听说呢？其中呢还有一个，我旁边也有一个留学生，他也是跟我一个态度，他说你们就在说谎啊，你们就是说中国不好如何如何。后来这个人呢，这个日本人他也没有跟我们说什么。第二天呢，他拿了一盘就是一个录像带， 他跟我们讲，他说这就是当年你们天安门事件的事情，请你们看一下。他说我跟你说也没有用，你看一下。我也当时抱着可信还不可信这种想法，后来我就把这个袋子看了，我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震惊，我就想这个事情好像不能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吧，就是不可思议，
真的是
中国不能干这样事情，共产党也不能干这样事情。但是呢反复看以后确实是天安门的真实情况，
大概在三点钟
我真的惊呆了，
广场被完全包围。
后来呢也有一些别的日本朋友也跟我谈起这个事情，我就不否认，我就觉得是这样，是这样，因为以事实为根据嘛。当时他们从卫星上的录像带嘛，我的日本朋友也跟我讲，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八九年六四学潮那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别的电视看得很少，就每天晚上就看你们的，甚至白天有时间都在看你们这个天安门的事情。他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九零年代末，中共动用整个国家舆论工具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毁谤，使中国和全世界充斥着弥天大谎。不镇压铲除法轮功，就会亡党亡国之论甚嚣尘上。直到今天，江泽民精心建构的谎言堡垒仍视法轮功为头号敌人，把它排列在民运黑道之前。然而这中共眼中的大敌却只是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手无寸铁的善良人民。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嘛，当你看到这个录影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天哪，真的是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候你对你的祖国的感受是什么？
可以说我当时看了这个录像带以后啊，我非常的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国家，我的祖国，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几次都在问自己，我看的这个袋子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我都是这样去问自己，但是最后的回答确实是真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袋子以后啊，我觉得这个心里非常沉重，因为我从小受了共产党的教育，抱着一个爱国之心，可以说我是非常爱国的。哎，我们这些学生他们也是为了爱国才这样做的，但是会遭到了这样的镇压，我真觉得这个心里非常难受，就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但是呢，我就觉得中国呀向何处去。从那个时候，我八九年的事情，我就想到了这个国家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很危险。
那已经时隔十年了，你觉得这个国家对人权这方面有改进吗？
刚才我讲了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刚才讲的六四，另一件事情呢就是中国的法轮功的事情。刚才您问到我就说事过已经十年了，
对，
也巧正好是十年，1999年中国呢又开始就是迫害法轮功。六四呢是我从电视上看到的，而且呢到国外呢是日本的朋友他们用事实来说话，我看到了这个真的面目。但是法轮功的事情呢不是我从电视上看到的，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清楚，当时中国就是说法轮功很盛行，有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其中呢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还有我的同事，他们都在练法轮功。他们这些人可以说是品德很高尚的人，都是一些好人。而且他们有些人跟我讲说 法轮功，我通过练法轮功我的病已经好了，什么病都好了。还有人说，哎呀，我练了法轮功一段时间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逐渐在变化在好。我当时听到他们讲的都是在说啊，法轮功很好，法轮功很好。但是我也知道这些人也都是好人，那确实很好。他们也叫我练，我说我不行，我这个不能练，我什么都不相信。因为我真的，我对共产党说共产教育，当时我就是相信，那相信党嘛，可以这么说，相信共产党，我别的真的什么都不相信。但是呢，是相信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是我是真是不可思议。六四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法轮功。后来在八九年以后呢，听说中国在就是开始迫害法轮功了嘛，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很震惊。我就回想了一下法轮功，我当时那些朋友是我亲，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我亲眼看到了嘛，他们在就是可以说身和心的变化，他们都讲是做好人嘛，哎，另外一个还讲有些都是什么工厂的劳动模范啊，我的朋友嘛，都是很好的人，突然间一夜之间被抓被打被押进监狱被判刑，我觉得不可思议。而且我当时感觉有一种好像又一次文化大革命来那种感觉。但是我想这也不偶然，因为66年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到64 89年64再到法轮功，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自然。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呢，我们学政治，那个政治里面就说呢，每隔那么七道什么我这个话时间长有点记不清哈，什么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每隔那么七八年就又有一伙阶级敌人要跳出来，什么我们要斗争，就是那个意思吧，哎，我们要斗，就是说呢，每隔那么七八年就要一伙反动分子要跳出来，就要和他们斗。但是这个反动分子我现在看呢不一定，这个要搁引号的反动分子，哎，那就说六四他说
是反动分子，
是啊，是当时说是他们是在是一伙暴徒，但是这些人是不是暴徒呢，全国人民心里都很清楚。特别法轮功的事情，那我从电视上也看到了说什么什么什么，哎，但是呢对比来看呢，就像我的朋友跟我讲，中国的新闻你要反着听，
反着听
对，所以我感觉呢也是一场骗局。
沉湎历史却不知展望未来，一定会阻碍前进的步伐。但是不汲取历史教训的民族则必败必亡。不管是文革、六四或法轮功的镇压，中国共产党泯灭人性、集权统治的种种做法，至今仍深落在世人脑海中。中国现在经济显著发展，但自由民主却看不出进步，人权记录也依然没有改善，北京城外重兵层层驻守，天安门广场如临大敌警戒，公安哨音与斥喝声不断刺耳的响起。
那你现在在日本七年了嘛，那像法轮功这个事件，你怎么样去帮助你那些朋友呢，被关在监狱里面的那些朋友
啊？说心里话，我对这个事情真的心情很沉重。我现在在中国的朋友呢，他们有的因为练法轮功被判刑，有的被劳教，有的呢他们失去了工作。所以我有的时候啊，特别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监狱里头被关押，我把电话打到他们家去以后呢，他们家的老人跟我讲不要再打电话来问他， 我们家的电话可能都有窃听。
窃听啊？
窃听，哦，就是官方可能公安用什么东西，我们打他的电话，他们可能都能听到嘛。他怕对他这个再压这个人，就这个修炼的啊，这样有影响嘛。
所以叫你不要再打电话，
不要再打电话，哎。然后我问到他，我说家里有没有困难啊，需要帮助啊，因为没有工作嘛，家里生活啊，他们都讲哎呀不用了，就是我从电话里能听到他们就讲
恐惧，
就很恐惧，哎，他们虽然说很感谢，但是是一种恐惧的感觉，哎，所以说很难。我也觉得大陆确实是这个事情很紧张，
哎，那你这样子回过头来看一看，你觉得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方式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稍微走到一点自由的路呢？
但是我现在看呢，因为毕竟是也是这个年龄的人走过来看到的事情也已经不少，另外从中国呢和这个世界啊，从国内和国外来比较来看，我是这样想的，就说从小的时候抱着一个爱国的心，就共产党的教育去解放全人类，现在呢那个是不灵了。中国要想真正的去好，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一起也经常，因为都是中国人嘛，很想关心国家的事情嘛，就是说但是我们也是无能为力嘛，就是这个国家要好啊，这个一党执政一党独裁，这个是绝对性不同的，所以必须要走向一条民主，特别是对中国的人权的情况要重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提倡改善那是不可能的。六四这件事情呢是很快就过去了，另外它已经是10年以前的事情了，时过境迁，但是法轮功这个事情呢，我想呢现在呢还是在中国呢是正在发生着的事情。而且法轮功呢，这大家也都知道，从99年到现在已经呢就是5年的时间了。中国政府呢据听说他们虐杀了现在知名知姓的好像是我看报道有1000多人，哎，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在中国当初也是一个在中国当今人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政府要想改变对于人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必须要改善人权，人民必须要有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权利，不是说假话的，说的好听这是不行的，这样才能使中国呢真正向好了走。但是呢我也想啊，就是法轮功啊，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功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法，也知道这些人都是一群好人，中国政府呢也确实应该拍拍脑袋，领导人想一想现在对法轮功的事情应该怎么办了，
就看他的智慧去判断了。
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六四的苦难看似已在中原土地上蒸发掉，其实这些苦难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心上，如果我们继续听任共产党漫天谎言主导世界，类似的苦难将不断重演，历史的真相终会大白。希望真、善、忍的道德力量能唤起人类良知良能，如果人类美好的情操能够发挥，人类就会有真正的和平，世界大同绝对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